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戈登兴格莱将主持这场大会。
欢
迎各位今日早上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提供教友大会转播服务的公共转播设施业者和工作人员。我们亦都要向今日早上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以及社区领袖表示欢迎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会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灰格、杰梭和米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就是柯雷、柯丁森以及安德烈、温德华。刚刚唱诗班已经唱出了耶和华请引导我，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就要为我们献唱赞美亲爱仁慈天父。跟住落嚟，荣誉退休七十员威廉柯尔长老会为我哋作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边嘅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去感谢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你嘅儿子嘅生活同埋佢嘅牺牲。我哋救主同埋救赎主，我哋感谢有福音嘅复兴喺呢个末世嘅时代对我哋嘅意义。我哋去感谢你，俾我哋有活着嘅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天父，你感谢有兴格兰哥德会长嘅服务同埋奉献，我哋去祈求你，佢会被照顾同埋坚强，等佢可以继续去到获得扶持去服务。我哋去祈求你祝福住世界各地嘅教友，我哋都可以努力去到坚持我哋对基督嘅见证。我哋去祈求父祝福住嗰啲世界各地有灾难嘅地方，特别祝福住嗰啲可以做到改变呢个世界嘅人，祝福住平安都会再一次翻到你。我哋去祈求父特别祝福住嗰啲佢哋反对嘅人，佢哋可以明白到呢个会议嘅信息，同埋佢哋会获得明白同埋接受。我哋特别去祈求你，系祝福嗰啲心地纯洁嘅人，佢哋可以获得你灵嘅见证，都能够明白到复兴福音嘅真实性。我哋而家去祈求你系祝福住所有奉耶稣嘅名，阿门。
The choir just
sang 刚刚献唱了孩子的祈祷。我们现在会很高兴能够听到刚刚获得支持的新任总会会长段第二副会长艾灵亨利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昨天获得支持的新任十二使徒定下组成员昆丁柯克长老的演讲。然后就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克鲁迪奥柯斯达长老，以及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姊妹为我们演讲。在朱莉贝克姊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和会众会一起唱出我是神的孩子，跟住是由七十元小克里斯戈登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下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I was grateful for the choir.
非常感激今朝早大会堂唱诗班的广播和他们的演出，其中一首他们唱出的令我想起他们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令我想起、我们已经逝去的同伴雅各富士德长老。因为富士德长老一直都是完美的一个、我们的示范，我们的榜样。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我还有多些时间去学习。当我的仔女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将每日发生的事写下来，令到我可以话俾，等我话俾你听呢日点开始嘅。有一日我做完教会嘅事工嘅时候，嗰日已经好夜，我向住屋企门口行过去，好意外咁遇到咗我嘅岳父，佢着住工作服，好快咁行过，背脊上面、膊头上面孭住几樽嘅水管，我知道佢喺度建造紧一个抽水系统，要帮我哋屋企由山坡下边嘅水抽上我哋屋企嗰度。佢面带微笑，说话好亲切温和，但系同我就匆匆擦身而过，就消失喺黑暗之中，继续做佢嘅工作。我继续行去门口嘅时候，我个脑谂住呢一件事，我听到脑海入边有个声音话。我俾呢啲经历，唔系为咗你自己，要将呢啲事写得落嚟。我行到屋入边，虽然好攰，但系我冇去瞓觉。我攞出几张纸嚟，开始写低。喺写嘅时候，我明白做刚才喺我脑海入边听到嘅嗰项信息。我应该为我嘅仔女去记录呢啲事，留待佢哋日后去阅读，让佢哋知道我曾经睇过神嘅手点样祝福我哋嘅家庭。外公大可不必为我们做这些事，他可以请其他人做，或者根本不用做，但是他是为我们家人服务，就好像神立约的耶稣基督门徒的一贯作为。我知道那些是真实的，于是将这些事写下来，好使将来的孩子能够需要的时候记得这件事。我每日都写几行，持续了好多年，无论是几攰或者第二日要几早出门口，我都没有一日中断过。每次我动笔之前，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今日我看到神的手影响我们、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家庭未呢？我持续不断地思考，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就是当我回想当日的情形的时候，总会看见显示神施助了某个家人的证据。而我就是匆忙的时候没看出来。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了解到只要努力去回想去记住，神就会向我显示他所做过的事。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单止油然而生，见证都亦成长了。我更加确信天父会垂听并且回答祷告， 亦都更加感激由于救主的赎罪使人的心变得柔和纯正。我更加相信圣灵能够使我们想起一切的事，甚至是我们在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了的事。岁月流逝，我的几个仔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有时他们都会令到我感到惊喜，跟我讲话，爸爸，我在读回以前的日记的时候，那阵时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会告诉我，阅读这些陈年往事令到他注意到神当时所做的事情。我讲这些事的用意是要鼓励你找出方法来到认出并且记住神的仁慈，这样是会培养我们的见证。你或者不写日记，或者不会为自己写下的记录和所爱和服务人分享，但是你和他们都会因为你记住主所做过的事而蒙受到祝福。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有时候会唱出，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要记住并不容易，今生我们的双眼被帷幕遮住，没办法记得前生和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情形，亦都没办法以肉眼看见神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或者仅凭逻辑思考来到理解这些事。要看见这些事，必须要有圣灵和我们同在。在邪恶的世界中，要配称拥有圣灵为伴并非易事。这个就是为什么由太初以来忘记神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于他儿女当中的问题。想一想，在摩西时代，神供应了玛拿，并且以奇妙而且易见的方式带领和保护他的儿女。不过先知依然警告这班备受祝福的人民，就好像过去和未来众先知都会这样做一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对于那些蒙受丰盛祝福人来讲，记住始终是最困难的挑战，对神忠信的人会受到保护和昌盛，这些都来自于为神服务和遵守他的诫命。但在蒙得这些祝福之后，随之而来的诱惑就是忘记那些祝福的源头。我们很容易开始觉得那些祝福不是我们所依靠的各位慈爱之神所赐的，而是凭着我们自己力量所获得的。众先知一再地发出这样的悲叹，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儿女的心多么虚伪不定。是的，也可见主以他伟大无限的良善祝福所有信靠他的人，使他们昌盛。是的，我们可以知道每次他使他的人民昌盛时，是的，就是加增他们的田地、他们的牲口和金子、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饶恕他们的性命，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软化敌人的心，不向他们宣战。是的，总之他为他人民的福祉与幸福做了一切的时候，是的，那就是他们硬起心来忘记主他们的神，并将圣者放在脚下残踏的时候，是的，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安逸和极度昌盛之故。先知继续就说，是的，他们多么信于自负，是的，他们信于夸耀和做各样的恶事，多么迟于记起主他们的神，不执意听他的忠告，是的，多么迟于走在智慧的路上。可悲的是，昌盛繁荣并不是人忘记神的唯一原因。当我们的生活不顺遂的时候，亦都很难记得祂。当我们经济困顿、被敌人击倒或者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的敌人就会传送邪恶的讯息，说世上没有神，或者说即使神存在，祂亦都不在乎我们。之后圣灵可能很难让我们记住由出生以来以及在困难的时刻当中主在我们一生中所赐予的各种祝福。要医治这种忘记神祂的祝福和祂给我们的信息的可怕疾病，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并且由他们之中被带走，在荣耀中升天回到天父那里之前，他向门徒应许了这个方法。他们很忧心，想知道当他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要怎样持守下去。这个就是那个应许，这个应许当时已为他们应验，如今亦都会为我们所有人而应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能够记住而得以增长和保持见证。它关键就在于获得圣灵为伴，圣灵将会帮助我们看出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圣灵也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看出神为他们所做过的事。天父已经赐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模式来到获得圣灵，不单止一次，而是在我们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持续地获得。这个模式在圣餐的祈祷文中一再地被提起，我们承诺要一直记住救主，我们承诺要承受祂的名，我们承诺要遵守祂的诫命，于是我们能够蒙得应许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些承诺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巩固我们的见证，并且只要我们信守自己做过的承诺，我们就能够透过赎罪改变我们的性情。圣灵见证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爱子，天父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和他共享永生的家庭生活。即使那项见证刚刚开始，我们已经会有渴望去侍奉他并遵守他的诫命，只要持之以恒，就会获得圣灵的各项恩赐，让我们在服务的时候获得力量。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神的影响力，使得我们无法最后不单止记住祂、敬爱祂，还能够透过赎罪的力量变得更加似祂。你或者会问，但是对于完全不认识神，而且自称不记得有过任何属灵经验的人，怎样开始这个过程呢？每个人都有属灵的经验，只不过是某些人还未察觉出来。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已经获得基督的灵，在摩罗乃书里面讲明了基督的灵是怎样运作的。因为看我，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藉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任何劝人作恶、不信基督、否认神、不服侍神的事物，你们就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这样做事的。他不劝任何人为善，不劝任何人，他的使者这样，臣服于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们，我恳求你们在基督的光中努力寻求，使你们能够分辨善恶。如果你们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不加以指责，你们一定会成为基督的孩子。所以即使人在接受证实成为教友而有权利获得圣灵的恩赐之前，即使圣灵在他们尚未受洗的时候向他们证实真理之前，他们都有过属灵的经验。由他们童年的时期开始，基督的灵就已经邀请他们行善，并且警告他们抗拒邪恶。即使他们不知道这些经验的来源在哪里，他们仍然对这些经验有记忆。一旦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将会重拾这些记忆。他们会记得学习福音真理的时候那种快乐或者悲伤的心情。这样的记忆会使人内心软化，能够让圣灵向他们作见证。他们那样会引导他们遵守诫命，并且愿意接受救主的名。当他们付诸行动，走入洗礼的水中，听见蒙神授权的仆人讲出接受圣灵这几个字的时候，他们一直记住神的力量必会被增强。我向各位见证， 你们在这次大会聆听演讲者所讲的真理的时候所得到的温暖感觉，是由圣灵而来的。应许圣灵会来的这位救主，正是天父荣耀的爱子。今晚、听晚，你们可以祈祷、沉思，并且问这个问题：神是不是已经向我发出了信息呢？我会这样做，我会找出方法来到记住那日的回忆，因为将来有一天我和我所爱的人会需要记住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祂。我见证祂爱我们，赐福给我们，远多过我们大多数人所察觉的。我知道这些事是千真万确，记住祂会为我们带来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和你一起表达对亨利会长的爱和支持，以及他的家人。亨格莱会长在上个星期四下午发出召唤的时候，我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我不可以表达心里面繁复的感觉。很多睡不着觉的晚上，以及很多的祈祷。我的精神亦都因为知道兴格莱会长是先知和教友，为我和我家庭祈祷得到支持。我很难充分表达我自己觉得几咁力不足道。当我1996年4月被召唤为总会当局人员的时候，我亦都感觉到同样无法胜任的感觉。当时的麦利维尼二长老向我保证，对于我们为国度里面服务的人来讲，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为救主神圣做见证。那时心里面充满平安，一直都同我们同在，因为我爱救主和很多灵性的经验使我可以为祂做见证。虽然我力不足道，但是我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为全世界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教义和圣约68章5节和6节讲到：看我，你们这些我的仆人，这就是主对你们的应许，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你们要为我，即耶稣基督作见证，见证我是神活神的儿子，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祈求在这个安息日早上演讲的时候有圣灵同在。我接受到这个召唤的时候，心中那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恐惧而生活。提摩太书保罗提到提摩太祖母罗尔和他的母亲有尼基的信心。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坚强、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对我来说，我满怀感激和感谢和敬意，去为那些已经在幕埋另一边的祖先牺牲一切来建立世上的国度。我感激一生里面我周围都有很多爱救主的人，我衷心感激我的家庭，我的太太奈玛丽一直在生活里面的喜爱，她的灵性力量、正义的榜样、幽默和爱心的支持，一直都是祝福着我。我们的三个小孩子和他们的配偶，也都是我们个人满足的全员，他们九个，我们首九个孙仔女也都带给我们很多祝福。他们的信心、祈祷和良善的生活，都是玛丽和我 受到极大的安慰的来源。当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老根犹他州的时代，这个是贝利长老成日提到的地方，我发觉我几咁幸运，能够可以在良好的家庭里面长大，有一个正义的母亲，充满信心慈爱的父亲，有一位哥哥，他一个杰出的榜样，一位朋友同埋一个嘅顾问，同埋一个爱我支持我嘅妹妹。我又能够有咁幸运，有好多好才华嘅教会领袖、教师同埋教练同埋朋友，做一个好榜样。我年轻时候有机会喺英国传教，我一生里面深受影响的一件大事。勇敢的传道部会长发挥的力量是一个复兴福音伟大的奇迹之一。几个星期之前，我的教会总部里面收到一份生日卡，是我很多年之前在英国教过的一位姊妹。我以为跟她失了联络，她说给我知她和她先生都非常活跃的教友，他们有6个小孩子，20个孙子女，全部都是圣约中出世。这个是我生平里面最好的生日卡。玛丽和我离开犹他州之后，我们可以去帕里奥读法律。当我们去到毕业之后，以为会回到去犹他州，但是圣灵指示我们会留在加州。我们在加州住了33年，养育了我们的家庭。我们两个都有很多机会服务，我们热爱很多不同的教友，还有他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奉献的精神。我永远的感激在加州美好的后期圣徒，他们对我们一生里面产生伟大的影响力。11年里面，我担任了70元，这个非常之满足的祝福。我离开我的定额组之际，我希望我们的兄弟都知道我对他们的爱，以及我感激他们热心奉献和忠信于神的工作的角度，表达他们的信心。我希望他们明白和他们一起服务一件伟大的事情。我爱他们的，我们敬爱的支持的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总会兄弟，我一直地努力咁服务，尽我能力减轻佢哋嘅责任。我亦都感激我哋嘅长老定额总会会长团同埋12使徒嘅定额组，佢哋善良嘅榜样、生活耐心、佢哋嘅教导同埋佢对于天父同埋主耶稣基督嘅复兴福音全心嘅奉献。我感激神召唤嘅约瑟先知，约瑟为先知，藉着佢哋圆满嘅追佢圆满嘅福音可以复兴到世上。担任总会当局人员的经验，使我充满很多的感激，感谢世界各地的圣徒的信心和善良。我们在菲律宾服务了2年，1961年4月，当时的12使徒定额组的兴格莱会长去到派了第一位的马尼拉的圣职人员，现在就有600,000个教友。他们的生活不容易，缺失了很多俗世的东西，但是他们爱救主，福音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能够在他们中间里面服务，是一个伟大的祝福。我们在3年里面也都在太平洋岛屿里面服务，全世界的波利亚西人有 25% 都是教会的教友，他们的信心和灵性真是一个的传奇。我和我太太科克姊妹有一个机会去探访东加里的阿阿乌岛，当时是支联会教友大会。大会之后的下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同一位年长的教长一起坐，他说几感激听到先知所教导的东西，然后之后他告诉他以后的故事。乌乌阿岛乌岛是一个小的岛屿，通常都够雨的，但是有时都会有干旱。这个岛里面有很多海湾和水湾，水湾就是好像一些海峡一样。当他们干旱的时候，唯一得到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海湾和海峡里面。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发现新鲜的水源会在山峡里面流到海中里面某一个地方， 是一个水泉水一样。东家的男人会坐着小船，里面坐着一个就是智慧的老人，就是找一个啱的地方，某一个地方。年轻的年壮的男仔，他们就会拿着装水的东西去到准备。当他们啱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有老人家就会双手举起，然后之后呢，这个信号年轻的男仔就会跳落水里面，沉落水中最低的地方去拿新鲜的泉水。这个教长告诉他们，这个求生的传统就是比作于耶稣基督的活水。这个有智慧的老年家就是神的先知，他讲到水是纯正新鲜的，在干旱里面能够拯救生命，但不容易找到，没有受过训练的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位教长又教长就是想知道先知所教导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一个生活，一个世界需要新鲜的泉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专心这样听先知的话来做决定，强调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在我个人并非正式的记录里面，是兴格莱会长强调的题目，其他的也都是包括巩固家庭和家庭举行家庭的崇拜。再三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遵行某项的教义，教会的我们对于那个教义的真实的见证就会得到更强，我们也会得到更强的信心。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担心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怎么养育我们的孩子增强对他的信心呢？我和我太太在旧金山里面建立家庭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担心。有个重要的时刻，当时的十二使徒海洛里长老提议我们在支联会里面，如果我们以下的事这样做，我们就会在正义里面养育我们的家庭，跟从先知，在家中建立信心、真正福音的精神，成为我们周围朋友的光，以及集中于在圣殿里面的教导的教义和原则。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我们的恐惧就会减少。我们相信只有我们的小孩子在家中接受宗教的原则教导的时候，无论哪里我们都可以养育正义的子女。在另外一方面，教友可以运用信心不是恐惧而生活的，就是传道工作。我今年八月之前被召唤为70成员之前，曾经就是传道部会长，传道部服务过六年，三年里面是传道执行议会的主席素罗培勒长老指导下做执行理事。很多的传道部会长告诉他们，很多教友都隐瞒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在他们的邻居中间，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信的什么。我们需要更多教友参与分享福音复兴的信息。摩罗马书14章14节讲到，然而人未曾信他，这个指教主，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第十五节里面包括了以赛亚书美好的信息，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知道有些教友就需要移动他们的脚，提高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要得到这样的祝福的话。教会在2004年10月开始推行宣讲我的福音这个传道指南，兴格莱戈登开始就努力这样呼吁传教士藉着圣灵灵教导人，这个叫原则。总会会长团12定额组每一位成员都参与工作，培勒长老和我都感受到天上的窗户打开，倾注出来的就是伟大的圣灵的感触，被成为我们美好的资源。教友已经买了150万本宣讲我们的福音，这个好的开始，好的基础， 但是传教而传教士应该成为更有力的灵性教师。但是如果我们要完成兴格内会长要求的话，教友就需要凭着信心，不是恐惧去生活，需要同朋友和认识的人分享福音。在我们每个人的召唤中，我们需要信心，不可以有凭着恐惧。我们的女儿海纳伦在盐湖城她自己的支会里面做传道，做儿童会会长。上个星期我和太太去参观她们儿童会演出，我会用信心跟随她。我很感激见到小路仔背诵经文、故事和唱歌，内容包括于主对于耶稣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聚会之后我问他有关他的召唤，他说开始的时候他感觉这个召唤非常沉重，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处理问题，然后之后他们决定强调爱、信心和祈祷。突然之间他们脑海中就浮现出很多灵感，怎样可以去关心某一个小孩或者某个家庭，爱心取代了纷争。他说给我知依照圣灵指引这样去采取行动，儿童会就开始有前进和平安的气氛，这个开始了真正的福音。在我们人生途径的交界之中，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会支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福音的原则，少了这个信心我就白费气力，浪费时间，一事无成。基督向我们提出邀请，他说要我们跟从他，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的。天下间没有其他的名，世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得救而除了他的名，我们也都必须承受他的名，承受他的我在面容貌上提督蒙得他的形象，使他们来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像他。我们的信心亦都会跟随主耶稣基督，不要用恐惧选择别的路。我们有美好的感觉和美好的结果，我们要感激我们每一日得到生命的祝福和礼物，我们每一日的气息。我们当我们祈求每日的抉择的时候，凭着信心去耶稣基督去做这个祈求。我的祈求就是凭着信心，不是恐惧去做这个的决定去生活。我要做见证这个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他为我们的赎罪，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September 23,
1999年的9月23日，众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向本教会和全世界发表了家庭至全世界文告的宣言。我引述其中一段的文字这样讲：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我们所处这个世代的确特别需要这个忠告。很多的父母辩称他们没有时间留给家人，现代生活的快速步伐和超量的工作转移了为人父母最重要的焦点，就是花时间和花心思在家庭的身上。主曾经教导每个男人都有责任供养自己的家庭，这个是要花很多功夫的，但供养家庭并不是只是让家人可以衣食无忧，可以买需要和必要的事那么简单。我们都必须要有时间陪伴家人，教导他们。我们应该教导什么事呢？我们的天父教导我们，父母有责任教导儿女去明白福音。先知李海非常清楚他有责任教导他的儿女。尼非说他学到他父亲的各样学识。主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去照顾家人。他透过他的先知们在致全世界文告里面这样讲：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我们知道神很多个世代以来都教导我们怎样去保护和照顾家人。我们都知道和可以见到敌人一直在攻击家庭。 现在就是我们实践所有这些教导的时候，现在就是履行神赐给你家庭责任的时候。雅各富士德会长告诉你知，我们可以做三件事情去到保护和巩固我们的家庭。第一，家庭祈祷。父母必须要教导子女明白他们是神的儿子，因此需要每日向他祈祷。第二，家人家庭晚会。就像富士德会长所教导，无论你我正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家人家庭晚会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将星期一晚上空出来，不要安排会影响家人团聚的其他活动。第三，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基本的习惯，帮助孩子增强他们的信心和见证。只要我们跟从富士德会长锐节的忠告，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家庭，对抗撒旦的攻击，和巩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见证。我们在家庭文告里面都学到，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家人学习和运用福音原则的地方就是家里面，要教导和带领一个家庭 是需要有极大的爱心的。慈爱的父母会在家里面教导儿子儿女崇拜神。一个家如果充满了敬神的态度和气氛，这样的态度和气氛就会深入在每一个家人的生活里面，令他们准备好作一切必要的牺牲，得以回到神的面前，在全永恒里面永远和家人在一起。救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家庭文告里面令我们更加明白他所讲到的这种爱。当救主教这样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给我们看到爱的至高典范，后来他赎了我们的罪，最后还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了性命。我们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舍命，但不是为他们而死，而是为他们而活，付出我们的时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相随，为他们服务，亲切有礼，温柔有爱心，向家人表达真正的爱，同埋好似救主教导的咁样，对所有的人表达真正的爱。我哋都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就是因为咁样，所以今日就系我哋要对妻子、儿女同埋周遭嘅人，用一个拥抱，讲一句我爱你呢啲嘅小动作，去表达我哋爱嘅时候。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不要将今日可以完成的事等到明日先做的重要性。今年的7月，巴西发生了国内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空难，丧生的199人里面有旅客、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机组人员以及空难时在场的其他人。我提到的这篇文章，据说是罹难的一位空姐的丈夫贴在航空公司报告板上面，篇名叫做《如果没有明天》，这个是根据马瑞克所写的一篇诗所改写的。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着你入睡，我会紧紧拥抱你入怀，我会祈求主保护你。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走出家门，我会抱你亲你，并且换你回来再抱你亲你一次。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你祈祷，我会把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笑和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天天听到。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会多花一两分钟告诉你我爱你，而不是以为你都知道。如果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我们的最后一刻，我会陪在你身边，陪你一整天，而不是想着 以后还有机会，今天就算了吧。我们当然还有挽回错误的一天，还有再把事情做到的机会。哦，我们当然可以改天再说我爱你，我们肯定还有别的机会告诉对方我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以我的情况来说，再也没有这一天了。你不在我身边，而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就要道别。所以我要说我非常爱你，希望你永远不会忘记。不是每个人都有明天，无论老少皆然。今天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去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表达你的感觉。如果你等待明天，为什么不今天就做？因为如果没有明天，你一定会终身抱憾，没有花多一点时间微笑、交谈、拥抱、亲吻，因为你忙到没有时间这么做，而到头来这竟是对方最后的心愿。今天就去紧紧拥抱你所爱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在他们耳内低声诉说你有多爱他们，要他们陪在你身旁，花点时间去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甚至是没什么不要紧，因为就算没有明天，你今天也不会有所遗憾，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未来未必会来。今天就等我们向配偶和子女、向我们的兄弟姊妹表达我们的爱。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约瑟·斯密是主的先知，戈登·兴格莱是神在世上活着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Book of Mormon,
我哋喺摩尔门经读到两千名冒犯青年嘅故事，佢哋有个人嘅胆识，英勇又坚强。他们都是年轻人，非常勇敢、强健和勤勉。但是看啊，不仅如此，任何时候付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值得他们是真诚认真的人。呢啲忠信嘅青年将一切都归功于佢哋嘅母亲。佢哋话。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我想摩胡娜的队长、摩塞亚、摩尔门和其他位大领袖的母亲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天的母亲需要时时对自己的责任保持高度的警觉，有史以来现在是最需要知道道理的母亲的时代。现在的审问仔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权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幽灵气的恶魔争战。然而作为母亲的无需害怕，只要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神的身份，同埋同神立约，就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子女良好的影响力。知道道理的母亲渴望生儿育女，虽然世界很多文化里面现在的三分制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福音的文化里面我们相信要有三分制。教会里面的领袖的先知、先见、启示者都宣告说神要他的儿女生养众多，遍布满地。太夫曼孙会长这样教导说，年轻的夫妇不应该延迟生育计划。就永恒的观点而言，最珍贵的宝物并不是财产、地位或名望，而是我们的儿女。神忠信的女儿会渴望拥有儿女。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夏娃、撒拉、利伯加、玛利亚等等，他们在儿女未曾诞生之前就已经任命母职的预牌。有些妇女在今生并未赋予生儿育女的责任，但是好像旧约圣经里面的哈娜热切为她的细蚊仔祈祷一样，妇女对今生母职的重视和特质都会在复活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复活。渴望在今生拥有这项祝福又肯付出努力的，就会蒙受应许获得这项永恒的祝福。而永恒是不是比今生长得更多呢？母职 需具有永恒的影响和力量。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崇拜神圣的教义和神约。我到过世界最贫困的地方参加圣餐聚会，那里的母亲细心地打理好星期日的衣着。虽然他们要在尘土飞扬的街行好多英里，搭巴士拖男带女这样去教会，他们的女穿着干净烫好的裙，头发整齐，他们的仔穿着白恤衫打领呔，头发剪得好像传教士一样。这些母亲知道他们参加圣餐聚会是立神圣圣约的地方，这些母亲立下圣约并且遵照圣殿的圣约。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去教这些小孩子，就是没有带他们去追求永恒的目标。这些母亲具有深长深远的影响力。知道道理的母亲是养育者，养育的意味着滋养、培养、照顾和使人成长。因此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在家里面做出一个属灵属世两方面都成长的环境。这些养育亦都是可以代表家政，家政包括烹饪、洗衫、洗碗，整到家庭里面井井有条。家是妇女发挥最大力量和影响的地方，因此后期圣徒妇女应该是世上最优秀的家政专家，和这些小孩子一起做家务是好好的教育的时机，为这些小仔女示范出与他们要学的特质。富有这些有责的父母亲是博学多才，然而如果家里面没有一个能性成长的环境，这样一切教育都是枉然。成长的环境在家里有一个秩序的家里面，这些妇女应该照神的家的模式来离家，有耐心有爱心，不怕艰苦，透过教养来将帮这些小孩子成长。这些妇女是一个强大影响的有强大影响的力量。知道道理的母亲是领袖，她和丈夫同心合力，携手并肩地带领一个伟大家庭，这个永恒的组织。这样的母亲会在这个组织里面未来的计划，为传统圣殿、为传道、为圣殿婚姻教育做计划。她们为祈祷、经文研读、家庭晚会做计划。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将这些小孩子培养成未来的领袖，自己亦都是好好领袖的模式。他们不会因为社会的压力和世人的模式而放弃自己的计划。这些知道道理的明智母亲会谨慎地选择活动和值得做的事物，他们将有限的精力留下来做最重要的事来发挥最大影响力。知道道理的母亲是好好的教师，因为他们不是请回来的保姆，所以从不苟且。有位好好涵养的朋友这样说，在教会里面所学的各种事他在家里面已经 学过了。他的父母用家庭经文研读、祈祷、家庭家人晚会、晚饭时间和一起的时候教他们。想想如果现在的母亲将自己的家当作全教士训练中心，未来的传道力量是几咁伟大。这样在传教士训练中心里面所教的福音教义只是他们复杂的而已。
That is influence.
就是影响，就是力量。知道道理的母亲会懂得减缩，减少那些在永恒里面不会结出好果子的事物，减缩家里面媒介和令人分心的事，减缩那些令小孩子远离家的活动。知道道理的母亲知道怎样减缩开销，减少物质的享受，等自己有更多时间和子女一起，更多时间一起吃饭、做事、读书、倾偈、讲笑、唱歌，同埋以身作则。呢啲母亲谨慎咁样去做选择，佢哋唔会选择做晒所有嘅嘢，佢哋嘅目的就系要培养新嘅一代。呢啲儿女将耶稣基督嘅福音带到全世界，佢哋嘅目标就系培养未来嘅父母同埋父亲同母亲。呢啲人会喺未来嘅五十年之中建立主嘅国度，咁就系影响嘅力量，咁就系力量。有边个可以培养育出咁样正义嘅世代呢？呢啲就系后期圣徒嘅妇女，呢啲妇女认识主、爱主，并且为佢作见证。 我们有神的先知领导着这些具有从神而来的灵感，他要求我们教会的妇女对这些在主的计划之下正确和合适的事有坚定的立场。他要求我们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教导子女真理的知道，后期圣徒的妇女应该是世界上最能够提升教养和保养保护家庭的人。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妇女可以做到这点，世人亦都知道我们是知道道理的母亲。我这样深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177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凡每日奉行耶稣基督福音和持守到底的人将会得到永生，这个是主的应许。福音的基本原则简单容易，连最软弱的人都做得到。摩尔门经的先知阿尔玛很贴切地说，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但是藉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主以极微小的方法使聪明人羞愧，并促成许多灵魂的救恩。在没几耐之前，我很荣幸能在一位弟兄的生活中看到这个过程。这个弟兄叫史丹，已经有45年左右的时间在教会不积极，他一生生活良善，亦都会支持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参加教会活动，做个遵信的教友。但基于某些的个人因素，他选择不参与教会的活动。虽然是这样，每个月他还是欢迎家庭教导教师的探访。2006年2月的时候，史丹有了新的家庭教导教师。虽然史丹当时显得对福音或者任何和灵性有关的事都不感兴趣，他第一次的探访也都是很愉快的。第二次探访的时候，史丹比以前更加热情，更加友善，但是和他们初次见面所观察到的情形没什么分别。对于第三次探访的时候，史丹的神情举止有了明显的改变。最令他们惊讶的是，史丹等不及他们开始分享信息，就打断了他们，提出了好几个心思熟虑的问题，和在接下来的讨论里面叙述了自己在上个月和太太开始每日研读摩尔门经的经验。布斯麦康基长老生动地描述了史丹所经历这个的灵性复苏。一个人得到了这本圣书，他开始阅读，不断地阅读，直到读完全部，他饥饿的灵魂饱食了生命的粮，他无法将这本书弃置一边。 更无法对其中的教导置之不理，因为生命的水正在输入他好像荒芜沙漠的灵魂，解除了他先前和神隔离时的那种贫瘠和空虚感。家庭教导教师于是想起了摩尔门经的奇妙力量，想起了只要我们阅读这本神圣的经文，就会确实地感受到主的灵的力量。他们都更充分明白了先知约瑟斯密所宣告的这段话，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人如果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使但渴望学习，渴望重新探讨福音的福音。很快地，他不止每日读一章经文，还会阅读的同时思考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恳切地祈祷。对于那些有时担心主是否会垂听他的祈祷的人，救主提醒我们，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藉着圣灵将好礼物给他的人呢？我们所爱的先知戈登·兴格莱会长也都忠告我们，你们无法自己一个人办到，你们需要主的协助。再好不过的是，你们有机会祈祷，而且可以期待自己的祈祷会得到垂听，会得到回答，他随时都准备好要帮助你们。2006年8月，史坦有些惊咁跟住佢忠信嘅太太去到支会参加圣餐聚会，呢个系45年嚟嘅第一次。佢嗰个带住一个谦卑嘅同埋虔敬嘅心，聆听年轻嘅祭司献唱咗简单嘅圣餐祈祷文，佢觉得自己唔配称，同时亦都体会到呢个神圣无比嘅教义嘅某种深层嘅意义。就咁，佢陷入咗沉思同痛苦嘅反省入边，有好几个礼拜都冇领受面包同水。约瑟菲廷斯密会长多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感人嘅见证，佢话。在我看来，圣餐聚会是教会所有聚会当中最圣洁、最神圣的聚会。当我沉思救主在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将他的使徒聚集一起，他们向他们介绍圣餐，我的心充满赞叹，内心感受深受感动。我认为那次的聚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美好的聚会。史坦继续研读、祈祷、参加教会聚会，同埋接受来自家庭教导教师嘅适当忠告同鼓励。终于有一日，佢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伸手嚟领受宝贵嘅圣餐啦。当我哋为住虔敬同沉思，配称咁领受圣餐。基督的赎罪和圣灵的力量就能够使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随着史但起教会重新恢复积极，他得到一个召唤，以及在几个月之后被安立为长老。2007年7月，史但和太太在一处主的家里面互相跪在祭坛前面，藉着神的权柄和永恒的律法缔结了今生和全永恒的婚姻。弟兄姊妹，愿我们重新发现每日祈祷的神圣力量，以及摩尔门经和神圣经文里面那使人信服的影响力。每逢安息日领受圣餐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向那位赐予万物的祂献上我们真心和忠诚。只要我们尽力而为， 就算极咁有限，由于主嘅无限慈悲，微小而简单嘅事，将成就伟大嘅事。最后，对于呢啲神圣嘅原则，我愿意加上自己个人嘅见证同保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 have fond
小个时候有好好嘅回忆，就系我母亲读《摩尔门经》里面嘅故事俾我听。佢真系好有办法，能够可以将经文里面嘅细节喺我细个想象力中活生生咁样显现出嚟。我唔怀疑我母亲有一个对依经文极紧真实性嘅见证。我特别佢记得有关经教主嚟到访问美洲大陆嘅事情，同我讲到佢喺满地富地方人民教导。我的母亲透过她简单的言行、一致的榜样和见证，点缀了我对救主和她后期圣徒教会的信心的第一把火。然后我自己也都知道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而且包含了她圆满永久的福音。今天我想和大家复习一下在摩尔门经最喜欢的一件事件，就是救主在新大陆的显现，以及讨论一下他对于关于圣灵圣化的力量的题目。大家讨论一下，我祈求圣灵同你和大家一起，同我和大家一起。主在新大陆传了三日的约，三日的传道，在教导他的教义里面执行了授权去传门徒执行福音的教义，医治病人，教人民祈祷，祝福小孩子。救主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他简绝这样简单介绍了他的福音的基本原则。他说就是，这是诫命，大地各的人民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圣洁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救主在这节经文提到每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我们不单止要明白，还要应用在生活里面。首先就是悔改，把心和意志转向神，并弃绝罪。当我们适当地寻求得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有这项的属灵恩赐之后，我们就要转向依赖神圣尼赛亚的公路、慈悲和经典的恩典。悔改就是从对救主有信心而得来的甜美果子，其中包括就是归向基督而弃绝罪。复活的主接下来就是讲明他的归向他的重要性。在圣殿里面的群众，他邀请他们一个一个样向前归向他，摸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手里面触摸他的肋旁 的痕。每一个人这样知道和确实证明这个就是已经来临的耶稣基督。救主亦都教导人民要透过圣约来归向他，并且提醒他们，你们是圣约中的子孙。他强调洗礼的教义和永恒的意义，以及接受圣灵的重要性。同样这样，你我都要受到劝告向归向基督，同他身上学习，并且透过他复兴福音的圣约和教义来归向他。只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最后就会认识他，只会是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方式，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就好像满地富的人一样。透过救恩的圣约和教义来悔改和归向基督，是一项先决的条件，也是必须准备的工作，使我们有资格能够接受圣灵而得到圣化，并且最后无瑕地站在神的面前。我现在就要想集中注意力在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发挥圣化 的影响力这件事上。圣洗礼的门引领我们走向窄和小的道路，最后的目的就是脱离自然人，藉着主的基督的赎罪成为圣徒。我们尘世的目的不是在世上看下周围的环境，或者用自己的时间追求心中自己要的事，但是是要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从心顺从于神而被圣化，同埋获得基督的心。我们得到的吩咐的指示，就是要在生活中藉着圣灵的圣化力量来改变我们罪恶的本性。穆林罗姆尔会长教导说，圣灵的火的洗礼让我们弃肉欲而就灵性，他能圣正洁医治并净化灵魂。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水的洗礼是准备接受火的洗礼的先要条件，这火的洗礼才是极终目标。获得火的洗礼，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赎罪之水、耶稣基督赎罪之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因此，当我们努力地去一直有祂的灵与祂同在，圣灵就会圣化和调整我们的灵魂，就好像火这样锻炼一样。有一日，我们会无瑕地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深有广，只要说在生活里面避免和克服和得到生活中罪的影响的正洁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好人，去做好的事和变得更好，悔改罪，寻求宽恕，在灵性上是必要的，我们每个都要一直这样去做。但是罪的赦免不是福音唯一或者最终的目的，心里面接受到圣灵的改造，先至好像在便雅悯王人民这样讲话，不要再作恶，想再作，只想不断行善。这个就是我们接受圣约的责任。这种剧烈的改造或者巨大的改变，不单止我们是努力勤奋或者自律就能够达到，是我们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在得以愿望、动机和本性上彻底改变的结果。我们的灵性目标不单止要克服罪，还是要克服罪的欲望，不单止要除去污点，还要除去罪的耗尽。世界各世代的先知都要强调这两件事：第一，避免克服不好的事；第二，行善和变得更好。想下诗篇作者所提出令人心散的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希望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兄弟姐妹，我们可能是守洁，但是不心清。要注意，要登上耶和华的山，同埋佢喺佢嘅圣所，就必须要守洁，同埋又要心清。俾我建议，我哋可以藉着脱离自然人，透过救主嘅赎罪嚟克服罪同埋邪恶嘅生活中嘅影响力，让我哋守洁洁净。但系当我哋得到坚强力量嚟行善同埋变得更好嘅时候，我哋嘅心就变得纯洁。我哋所有配称嘅愿望同埋好作为系必须要的，但是他们无法造成守洁和心清，唯有耶稣基督的赎罪先有洁净和救赎的力量，帮助我们克服罪，又有圣化和坚强的力量，帮助我们成为比较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更为更好的人。无限的救主既能帮助我们内心的邪恶的部分， 亦都能够帮助我哋内心洁净嘅部分。摩尔门经记载，便雅悯王咁样教导耶稣基督嘅救赎同埋使命。佢所教导系非常简单嘅教义，使到群众倒在地上，因为佢哋对主的敬畏临到他们。他们看到自己在肉肉的状态中，甚至连地上的尘土还不如。他们同声喊救说：怜悯我们吧！向基督的赎罪之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的心得以洁净。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必降临到人类儿女中。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再讲到这两个大祝福。第一，罪的赦免，意思就是守洁，另一个就是本性的改变，亦即是说心清。就好像便雅悯王结束教导一样，重新这样伸出了灵性发展上两个重要的基本层次。为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事，也就是为了使你们每天能保有罪的赦免，无罪地行走在神前，我希望你们按照你们自己所有的把财物分给穷人。我们应该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守洁，能够亦都得到心清，每日都要保有罪的赦免，同时无罪地行走神的面前。我们站在他面前，只是单守洁是不够的，因为他是纯洁的，他是无瑕的，无污染的羔羊，为我们慷慨地牺牲他的宝血。听到或者读到这篇信息的人，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法在今生达到我所讲到那种灵性的进步。我们可能有些认为这些真理只是用于别人，不是自己身上。我们在今生不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应该有的对主的信心，努力地行走这个窄而小的道路，稳正咁样前进，迈向永恒嘅命运。主培养灵性嘅模式就系律上加律，命上加令，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啲稳定不断咁样灵性进步，系我哋主希望采取嘅步骤。准备无瑕咁样喺佢一生里边，就系目的之一，亦都系我哋喺一生嘅追求。不是是无法依靠单一次冲冲力力地在灵性活动就得到。我见证当我们坚持续不断地稳定稳健的进步，救主就会增强我们的力量协助我们。摩尔门经古代教会里面说，很多人非常之多的人都在神面前纯洁无瑕，这个例子比我鼓舞和安慰。我在古代的经文里面，古代、教会里面的教友应该想到，就是说他跟我们一个平凡男女都一样，他们不见到罪恶，还有在罪恶的憎恨的眼光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而且他们是因此罪的纯洁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原则是圣灵进步的过程，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脱离自然人，成为圣徒，克服和不服从不好的事，行善变得更好，使到守洁心清，这些都是一个摩尔门经重复的一个主题。其实摩罗乃在结束的时候提出邀请，他说：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罪恶邪恶。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得以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还有，如果你们藉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不否认他的大能，那么你们就可能藉着神的恩典，凭着基督所流的血，也就是在父的圣约中免除你们的罪的血，在基督中被圣化。 那么你们就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愿你同我都遵真心咁样诚意悔改，真正归向基督。我祈求我哋都能够透过救主嘅赎罪而变得守洁同埋心清，使我哋成为圣洁，没有污点。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永恒天父的儿子，亦都是我们的救主。无下这样的祂把我们的罪我们在从罪中里面救出来，亦增强我们的力量去行善变得更好。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choir has just sung.
班刚刚唱出咗神爱世人。我哋要诚挚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日支流组为我哋提供咗美妙嘅音乐。喺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稳当根基嚟到结束本场嘅大会。大会祈祷将会由70元沃夫冈保罗长老担任，而最后一场大会就会在今日下午2点开始。我
们
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中，独唱者会一再地唱出同一首歌，管弦乐队亦都一再地演奏同一首曲，但是人们呢就期待演讲者每次都讲新的内容。
今
朝早我要打破这个传统，重提翻我从前在第二个场合讲过的一些事。本教会已经成为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庞大家庭，现在我们在176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300万名的教友，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即将发生。主正在应验祂的应许，正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一样，祂的福音将如同非人手从山上作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一项伟大的奇迹正在我们面前发生。我要带你们回到去184年前，回到1823年，那个时候是9月，准确地讲是9月21号22日的晚上。少年约瑟·斯密那晚在就寝之前做了一个祈祷，他祈求主宽恕他的轻率行为。一件奇妙的事之后发生了，他说，我正这样呼求神的时候，发现房中有光出现，那光不断增强，直到房中比正午还亮。随即有个人物出现在我床边，他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他是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名叫摩罗乃。他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这个少年一定没想过他所听到的这些事比他的震撼有多大。在那些熟悉的人眼中，他只不过是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家的孩子，他没有财富，他的邻居的处境也都大致相同，他的父母亲是生活贫苦的农夫，他们住在默默无闻的乡下地方，他们只是很平凡的人，靠着努力来到求得温饱。但是神的使者却对他说，约瑟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怎样可能呢？这句话很适合用来描述整个世界的情形。现在当我们回顾177年前教会成立的情景，就会对发展到今日的情况感到惊奇。教会在1830年成立的时候，只有6位的教友，只有一班小小的信徒，他们住在寂寂无闻的村庄里面。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北美洲第四或者第五大的教会，在各大城市都有会众。今日的石安支联会在美国各州、在加拿大各省、 在墨西哥各州、在中美洲各国以及南美洲各地都蓬勃地发展着。
In every n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and throughout South America,
congregations in Europ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been joined in和附近的几个区域，这个事工横越俄罗斯的广大区域，往上延伸到蒙古，往下遍及各州各国，直到太平洋上的岛国、澳洲和纽西兰，并且进入印度尼西亚和印尼。这个事工亦都在非洲很多国家中快速成长紧。我们的总会教友大会透过卫星和其他媒介，以92种不同的语言去播送，而这个只是开始。这个事工将会继续成长、蓬勃发展，并且推展到全世界。只要摩罗乃对约瑟的应许得以应验，情况就一定是这样。这个事工独特而且奇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的教义有很大的差异。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瑟14岁的时候经历了荣耀的第一次异象，这项经验和任何其他人曾经记载的经验都不相同。我们从未听闻过在任何其他时期曾经有人记载父神和他的爱子，即是复活的主，一起在世上显现的经历。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传来了神的声音，但是他并未显现。在变形山上面，神的声音再度传来，但是并没有关于他显现的任何记录。史提凡曾经看见主在父的右边，但是他们并没有跟他交谈，也都没有给他指示。耶稣复活之后，在西半球向尼非人显现，全能者的声音第三次传来，介绍复活的基督，但是父并没有显现。在1820年，约瑟在树林里面祈祷，结果父和子同时在他面前显现，这个的确是非常伟大的异象。他们其中一位对他说，叫住他的名字，指住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人一定会想，为什么父和子同时出现这么重要呢？我想那个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丰满时代的福音期，也即是最后一个福音期。这个时候之前各个福音期所有的要素都要聚集在一起，神和世间男女往来的悠长历史将在这个时候写下最后的章节。教主死了之后，他成立的教会逐渐陷入叛教的情况。以赛亚的话应验了，他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世人了解认识神真正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努力地找出方法来到为神去定下定义。博学的神职人员为此互相去争论， 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他召集了一大班的博学之士，希望他们能够对神的真正本质作出定论。他们竭力得到的是各种不同观点的折冲理论，而结果就是在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信条。从此之后，这份信条和随后的教条就被大多数的基督徒奉为他们的信条，成为有关神本质的教义的宣告。这些文件我曾经从头到尾读了几次，但是我没办法了解它的内容，我想其他的人也都没办法了解。我相信主也都知道有很多人是不了解，所以在1820年，在那次无与伦比的伟大异象当中，父童子在少年约瑟的面前显现，他们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和约瑟去交谈，约瑟也都跟他们交谈，他们看得见，会讲话，也都会聆听，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个体，具有实体的人物。难怪约瑟在1842年写信条的时候开宗明义这样讲，
No wonder that
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信及圣灵，这个就是信条的第一条。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一样，跟着下来的这些日子确实就好像保罗所预言的这样，见证人多得如同天上的云彩。首先是摩罗乃带来了翻译摩门经的叶片，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事。若失得到金叶片的故事非常奇妙，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就很容易令人提出质疑，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撰写的呢？这本书就在我们眼前，各位弟兄姊妹，这本书就在我们眼前，给我们去观看、触摸、去阅读。有关摩门经经文的起源，除了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之外，其他的各种解释都没办法证实。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但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翻译的就印成了一本超过500页的书。保罗说过，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经独自见证基督的神圣已经有数个世纪，是一本珍贵而奇妙经典。现在有第二本书为基督的神圣作见证。据我所知，在所有已经出版的书籍当中，摩门经是唯一附带应许的一本书。凡是虔敬阅读并且祈求问此书的人，会被应许将透过圣灵的力量知道这本书的真实性。摩尔门经自从在纽约帕马拉乡下的印刷厂首度出版以来，至今已经发行超过1,3300,000本，而且已经被翻译成为105种的语言。没几年之前，摩尔门经已经被提名为北美洲历年来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前20本书之一。最近有一本首版的摩尔门经以105,000的美元卖出了，但是对于喜爱这本书的文字和信息的读者来说，最廉价的平装本是同样那么珍贵的。多年以来，批评者一直设法要解释摩尔门经， 他们发表反对此书的言论，对这本书冷嘲热讽，但是摩尔门经比他们所有的人更加禁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这本书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跟着下来是圣职的复兴。那个圣职是由救主在世的时候持有的圣职的复活的人物所授予的。这件事发生在1829年，当时约瑟只是23岁。获得圣职之后，教会在1830年4月6号成立，当时约瑟只是个未满25岁的年轻人。本教会的成立方式同样是非常的独特，有别于传统的基督教会。本教会由非神职人员管理，教友们的义务服务是最难能可贵的。本教会逐渐成长，并且向海外扩展的时候，指导这些工作的是成千上万名忠信而且有才干的男女。神向他所指派的无名少年先知启示了奇妙的事。现在我们对这些事仍然感到惊奇，这些启示甚至在用字遣词方面都是一般饱学之士所望尘莫及的。本教会信仰以外的学者不愿意接受我们独特非凡的教义，他们对于本教会事工不断推进而且能够触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内心这件事都感到非常的困惑。我们有这些成就都要感谢约瑟这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以及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蒙预派在这个世代诞生，成为全能者手中的工具，将救主在世上所教导的事复兴到世上。今日我要再次向你们见证先知约瑟的召唤，他的事工，他用自己的血来到封印他的见证，为永恒真理牺牲性命。你们亦都可以为同样的事作见证，你和我都必须回应这个直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接受了第一次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为真理呢？本教会是不是有效力都取决于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如果回答是真是的话，而我要见证这个是的确真实的，那我们所从事的事工就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见证我所讲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要将这个见证留下给你们，也都祈求上天赐福给你们，就好像主所应许的一样，天上的窗户将会敞开，将各种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绝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主的应许，他有权力和大能令这些事实现。我这样祈求并且留下我的爱和祝福给你们，奉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在这个完结的时候，这个嘅最后大会，我哋谦卑咁表示，我哋嘅感激对于你，我哋感激同埋感受到主嘅灵，一啲嘅美好音乐，同埋我哋被教导俾你嘅仆人，我哋祈求你天父。 我们能够有渴望，同埋决心去运用呢嘅方面执起喺我哋生活入边。我哋感激我哋嘅知识，我哋系你嘅神嘅儿女。我哋感激你嘅爱，同埋你继续嘅支持。我哋感激天父。 你嘅爱子，我哋嘅救赎主耶稣基督，同埋佢嘅救赎俾我哋。我哋感激先知约瑟士密佢嘅福音嘅福音喺呢个嘅后期嘅时代，同埋我哋嘅活着嘅先知哥登兴格莱，佢同埋佢嘅副会长团多亚曼孙。 同埋亨利亚玲，同埋祝福住你哋嘅先知使徒们，祝福佢哋嘅家人。我哋祈求你荣耀嘅事工能够去带俾嗰啲愿意聆听福音嘅人。我哋感激你所有嘅祝福，奉耶稣基督嘅名。 Amen.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以上系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嘅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用途。